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医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去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医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金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和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 1888-663-8585 1888-663-8585， 欢迎有需要的人打电话。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都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讲座。此外，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和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30到12:30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此外，我们也举办各类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抗癌咨询和社区资源。那我们也发行希望星源关怀季刊，欢迎您把这些资源介绍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今天我们大约有40分钟给讲员来说明今天的主题，然后有15分钟是开放给线上朋友问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胡肖飞专业注册营养师，他为我们提供的这个讲座内容是控制高血压的饮食。那么我介绍一些他这个背景。胡肖飞专业注册营养师，他也是糖尿病专科认证的教师，还有德州理工大学食品营养学硕士，美国营养之饮食协会和糖尿病社会会员，前旧金山总医院妇女健康诊所营养师，现在从事医学营养治疗与咨询，主持营养保健讲座和课程，也是我们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营养长员，也是美国心脏协会加州华人分会营养的长员。那他也是专栏作家，在世界日报营养专栏常常有文章发表。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为我们来分享今天控制高血压饮食这个主题。好，胡营养师你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在。
哎，你好，你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你。
好，谢谢。
哎，好。
好的，那个各位听众好啊，今天很高兴受到这个希望之星的邀请，再度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分享和讨论有关控制高血压的饮食。我们常听说周边的亲戚或朋友有高血压超标的问题，其实呢，患高血压是很普遍的。如今大约有7500万的美国成年人呢，有高血压，这就相当于3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的血压偏高啊，所以非常的普及。那么如果高血压无法控制呢，结果就会增加一些罹患心脏病啊、中风的几率啊，因此呢， 我们就说有需要关注一下如何能够控制我们的高血压，避免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大家，我希望大家都已经拿到一些讲义，那么还有很多数据啊，很多的那个一些的一些我们讨论的事情啊，都会在讲义里面。那个，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对于高血压，有一些人的误解是它是老人病。那虽然高血压的罹患率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但是呢，据统计啊，它越来越有年轻化了。那55岁到64岁，现在发现一半人就54% 啊以上患有高血压。那么在中年人，像是比较年轻的35岁至44岁呢，20%也患有高血压。所以呢，我们得到结论就是，无论任何年龄都可能患有高血压。那么我们测量高血压就是读两个高低的数字，那个在上面一个高读数呢，称为这个心脏的收缩压，在下面一个低读数呢，称为心脏的舒张压。什么叫做收缩压呢？就上面那个高读数啊，那是心脏跳动时血管壁所承受的压力。至于下面的那个舒张压呢，它是心脏跳动间隔休息时血管的压力。那么我们这个，所以这两个数字呢是非常的重要。在去年也差不多是年底的时候，美国心脏学会呢就重新呢这个把这个高血压的定义就提出来了，它比以前的更严格。正常的高血压应该是正常的血压，我们呢最好就是说要低于这个上面的这个收缩压是120，那个舒张压是不到80，这是最好的正常的。但是呢，当这个高血压呢，就定义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收缩压上面那个数字高于130，那舒张压呢高于80，这就已经就算是有高血压了。以前大家也许还记得是140跟90，但是现在已经把这个诊断调低了。那么高血压也分为第一期、第二期，第二期呢，就是说这个高血压是这个收缩压是高于140，那这个舒张压呢是90或更高。那至于高危险呢，这个高血压的情况就是高于180了，这个收缩压高于180，这个舒张压高于120，那这个时候呢，那就应该立即咨询你的医生了啊。高血压如果不治疗呢，会导致以下的疾病，像是危害心脏，还有冠状动脉中风啊，还有这些心绞痛啊，肺积水，还有肾脏也会受损啊，视力也会受损，还有失忆，还有周边这个动脉阻塞等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也通常呢也会导致这个高血压升高。那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有哪些呢？像是吃了太多的盐，还有喝太过多的酒，饮食中没有足够的钾，没有做足够的体力活动啊，或者服用某些这个处方药，还有暴露在长期的压力，还有就是这个抽烟太多了啊。那么如何降低高血压，那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的在食疗方面，现在发现最有效的就是采取这个 DASH diet。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介绍什么叫做 DASH diet。 另外呢，除了饮食以外呢，像是保持健康的体重、疏解压力、充分的睡眠，还有规律的运动，这些呢都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血压。好，现在来说什么叫 DASH diet，D-A-S-H， 它是一个缩写，它是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那么 DASH diet中文翻译，有人把它翻译成德苏啊，就是德就是心得的德，苏就是舒服的舒啊，有人翻译成这样子。这个 DASH diet 它饮食的特色就是强调多摄取蔬菜水果、无脂或是低脂的乳制品、奶类，或还有就全谷类。当然呢，它这个它也包括有良好的蛋白质，像是豆鱼啊、蛋肉类啦、啊、健康的油脂和水分。它所以强调要摄取这个蔬多很多的蔬果、无脂的这个奶类啦、啊、全谷呢，是因为呢这些方面的这个食物呢，含有很丰富的纤维素、钾、钙、镁，还有茄红素、beta 胡萝卜素，还有异黄酮这些化等化合物啊。那么这些证明，这些矿物质、这些化合物呢，对于这个降低血压呢，都有起到一些功能功效。所以简单的来说 ，DASH diet 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均衡的饮食啊。那么它强调我们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那么吃蔬菜水果，那么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最好要吃多元的啊，不要说我只喜欢每天吃香蕉或者吃橘子。你如果能够每天呢，最好有吃五种颜色以上的不同的蔬果颜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同的颜色呢，它里面呢就含有不同的植化物。这种植化物呢，对于这个降胆固醇啊、降这个血压，甚至呢对于这个抗癌防癌呢，都有一定的功效。好了，那这个问题又来了，有人问我说，那要吃多少蔬果？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说我有吃蔬果啊，但是呢你可能吃的不够。那么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那我们说要到底要吃多少。成年人啊，每天要吃的蔬果呢，是根据个人的年龄、性别还有体力活动而定的。如果说举例说，如果一个成年人，如果是一个女性啊，她呢每天的活动并不是很多，差不多最多还不超过30分钟，那么她每天的这个水果啊，那么就是如果这个她是51岁的话啊，那就50岁以上，那她的水果应该是1杯半，她的蔬菜呢是需要2杯。好，那杯什么是杯呀？杯就是我们所说的量杯，就是一般你烘焙用的那种量杯啊，是8个盎司啊。那如果没有家里没有的话，像是一个那种小的饭碗啊，那也差不多就是8个盎司。那么如果说是男性啊，如果是同样的，他也是50岁以上了，那么他就需要2杯的水果，2杯半的蔬菜，所以可以看出他们是比需要多一点，因为他们通常来说，男士的同样年龄，他们的这个热量啊，会比女士的需要多一点。那么如果说你的运动量不止20分钟，你甚至更多，那么就要斟酌的再加1/2至1杯的分量。好，那么另外再讲一个，就是说要我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全谷类啊，像是这个糙米啊，像是这个全麦呀、薏米呀、燕麦之类的，因为这些呢谷物呢含有的营养呢多于这些精米啊，就是白面或者是白米。我们最好能够每天吃至少要包括3盎司的全谷的类。什么叫3盎司呢？像是一片面包相当于1个盎司啊，像一杯的五谷片 也是啊一个盎司，或者是你吃了半杯的饭或者半杯的便，这是全麦的啊，我说的啊，那就相当于一个盎司了，这至少。那么当然如果说你能够多吃一些这些全谷类的食物呢，对健康呢是有加分的效果。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呢，我们说就是它的来源可以说是鱼啊、肉啊、鸡啊，还有就是豆类果仁，都是这样。那希望大家就是说多吃一些植物蛋白就是多吃一些豆类啊、豆腐啊这种豆，因为呢这些植物蛋白呢，它含的这个脂肪、胆固醇都非常的低。我们每个星期呢，最好有这个三份，或者是三次或者四次呢，我们用这个植物蛋白来代替这个动物蛋白。讲到一个蛋白质的摄取，另外一个我们觉得呢，美国心脏学会呢是建议呢，我们要多吃一些鱼啊，每个星期最好吃8个盎司。这个为什么要吃鱼呢？这个鱼的话，它有很多这个这个 omega 3的 DPA EPA 跟 DHA 这种脂肪酸，这对于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延缓这个年长引起的这种听力退化呢，都有的帮助。那么最好吃的鱼呢，不要吃太多的炸鱼，选择这个。海鱼呢，会含的比较多的这个这种 omega 3的脂肪酸。另外一个营养素就是关于这个乳制品因为呢，很多尤其是妇女在这个更年期以后，这个钙呢，它的摄取量不足。那么我们知道，钙其实呢，如果足够的钙也有这个降低血压的功能。但是很多华人呢，这个觉得这个不太能够喝牛奶他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lactose intolerance， 就对乳糖呢不耐症，那喝了牛奶会有腹泻不舒服的现象。那么我们其实可以从其他不含奶类的食品也含有钙，不一定说一定要喝牛奶。那么下面有一些例子说相当于一杯牛奶300毫克的食物有哪些举例说明，像是那种比较硬的一种的豆腐8个盎司，或者是加钙的豆奶1杯8个盎司我所谓的加钙的豆奶，如果你是买的这个豆奶就是没有加钙的话，它含的钙质呢还是比那个牛奶含的这个分量是低了很多。另外像是一些绿叶菜像是那个绿的花椰菜有1/10杯，或者黑芝麻吃1个盎司，或者是熟了干豆1/2杯沙丁鱼2个盎司，这些呢也分别呢都是非常富含钙质的食物。一般成人我们每天需要差不多三份含有钙质的食物。还有另外一种营养素就是油脂的摄取。油脂的摄取，有些人呢他们非常注重养生他们觉得如果多吃油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所以呢对于这个油的摄取呢，是有的是低油不沾这个蔬菜都是用水煮的。其实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很正确因为我们身体需要两种必要的脂肪酸，必须要从食物里面取得的，那就是 omega 3跟 omega 6脂肪酸，因为它们都是细胞膜组构成的主要成分，可增加我们的免疫功能，可以维护我们皮肤和毛发健康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这方面的注意摄取。还有 omega 3丰富的食物有哪些呢？像是橄榄油啦、亚麻籽油啦、核桃啦、 南瓜子啦、啊、深海鱼类啦，那么含有 Omega-6 的食物，像是有一些芝麻啦、红花籽油啦、葵花籽油等等。那么对于油的摄取，我们需要减少饱和脂肪，像是动物还有反式脂肪啊，还有那些椰油、棕榈油啊，它们虽然是植物，但是它们的这个饱和脂肪非常的高。那么对于这种不饱和脂肪，像我们刚刚提的这些蔬菜油啊、鱼油啊、坚果呢、种子呢，我们可以适量的摄取，反而有益健康。好了，刚刚我们说到我们要均衡的饮食啊，有包括蔬菜水果啊、谷类、乳类啊、这个啊、蛋白质、油脂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现在另外一个想到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想说这个比例，他们之间的比例是怎么样，说要蛋白质要吃多少，蔬菜水果如果在一餐的这些食物，我们怎么样来把它们做一个正确的比例来源。那么我们这个就可以用这个我的餐碟啊，这个概念 My Plate， 这是由美国这个农业部啊，他们推出了这个 My Plate 这个概念，就是说如果说你心里想到或者你们家有一个九寸的餐碟，那一半你就是要放蔬菜水果啊，那么水果的分蔬菜的分量是要比水果多一点，那么另外的一半就放一些谷类、全谷类啊，像五谷杂粮，那么另外还剩下那四分之一格呢，就是放那些蛋白质啊，像豆类啊、鱼类啦、啊、肉类等等，还有呢就是要喝一杯牛奶或者是其他含钙的饮品啊。那么这就是一个 My Plate， 这是一个就是对于这种ratio， 那不同的食物之间他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取得平衡。如果说你在外面吃饭啊，或者你们家并没有一个九寸的盘子，那么怎么样去估计呢？其实啊，你的双手啊可以帮助你估计这个适当的分量啊。比如说你如果每一餐你就可以用你的拳头啊，就是合起来这个拳头这差不多大小就是你的淀粉啊或者五谷杂粮的摄取的量。那么这个水果呢也就差不多就是一个拳头大小。那如果摄取的蛋白质像肉类或鱼类或其他代替品的话，就是像你的手心啊，手心这么一块啊，一块肉或者鱼或者豆腐之类。那么蔬菜类呢，就是说如果吃沙拉的话，是你两只手双手所能把持的最高分量。那么如果是煮熟的蔬菜呢，是两个拳头的量。那脂肪呢就差不多是一个指尖，是一个拇指尖的量。那当然我觉得刚刚讲过，我觉得不必要太限制啊，我一般人我觉得是一个一到两茶匙的这个油啊，那个不一定要油啦，好，蔬菜油或者你可以那种坚果啊都可以代替的。那么还要喝一点什么，就说一些最好一些加钙的东西啦，啊，像是牛奶或者是豆奶之类的。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一餐就是我们觉得是比较均衡的一餐。那刚刚讲到说高血压的这个起因，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吃的这个盐分太多了。通常很多人都在家里做饭呢，烧菜，他会觉得说我很少用盐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盐的摄取量，很多不是在家里面做菜而摄取到，而是你用了一些调味料，或者你出去外出啊去吃东西，或者你买了一些这种加工的品啊，一种冷冻食物，那些的来源是占大多数。那么这个表格大家有啊，这个讲义就是说，一般这个给大家一点idea， 就是说调味品跟这个食品的钠的分量。这个美国心脏学会建议成年人就是比较中年人 年轻的，每天摄取的盐就是钠啊，不要超过两千三百的这个毫克的钠，相当于一茶匙的盐啊。那么对于长者或者50岁以上，那最好要摄，最好再低于1500毫克的钠啊，就更低一点的，那就差不多1500，差不多是2/3茶匙的啊盐分。那么那其他的话，大家可以知道啊，像是虽然你如果说你煮菜的时候不加盐，但是你如果加了一些味精啊，这些鸡精啊、酱油啊，这些都是有这个盐分在里面的。像是另外呢，像是啊，你去买面包，虽然它吃起来一点都不咸，但它用了苏打粉，这个苏打粉本身也是有盐分的啊。那像有很多麦片呐、什么，像就麦片饭啊、面这种就很少。那这种没有加工的东西呢，天然的是比较少的。啊，很多的一个另外一个加工就是一种方便面，我们说的泡面，一包就有相当于1700这个毫克的，就相当于你每天所需的这个啊钠盐。你如果吃了一包的泡面，都已经爆表了。另外呢，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啊，像是啊加工的火腿3个盎司啊。有1098的毫克的钠，但是呢，如果说你吃3个盎司的猪肉啊，或是牛肉、鸡肉，只有50，所以它们差的非常的巨大。那么，另外你们这个讲义也看一些蔬菜、水果啊，这些本身呢都是含的都是相较之下都是比较低的啊，这个钠，有的人认为说海盐呢啊，是不是可以多吃一点，它比较含较少的钠，其实不是啊，海盐所含的钠跟一般的盐都差不多，但是海盐它可能这个味道比较好，你可能会可能你会少用一点。那如果怎么能够减少我们这个钠的摄取呢？那就是建议在烹饪时啊，少用盐，少用这个调味品，不妨以葱姜啊、大蒜啊、洋葱啊、家里香料，这种天然香料，柠檬啊、醋啊、胡椒、薄荷，这种天然的调味料取代啊，这样子不但能增加这个食物的这个美味呢，也可以减少很多这个对于钠的摄取。举例来说哈，那个大蒜呢，它含有一些大蒜素，这个大蒜素呢，它可以提高这个我们体内一氧化氮的水平。这个一氧化氮呢，它的功效是什么？它可以扩张血管，减少血流的压力啊。那么当这个血流压力减低的时候呢，就有助我们降低血压。好，所以综合一下这个 DASH diet 啊，它的食物啊，就是说它是一个多钾、多镁、多钙、高纤维、低盐啊，那么多用这个天然调味料的这样一个饮食。有人问我说，那吃这个我们这个 follow 这个 DASH diet 可以吃什么甜食吗？有没有什么甜食啊？如果我觉得有一个甜食，我是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很喜欢巧克力的话，你可以吃一些黑的巧克力 ，dark chocolate。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黑的巧克力啊，它含有这个一种这个植化物啊，叫做黄烷醇。它呢，它功能和这个大蒜素一样，它也可以这个提高一氧化氮的水平呢，这个减少水流的压血流的压力呢。有还甚至呢起到这个降低血压的功能，但是呢不要吃太多啊。好，那么另外我们讲到，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都会去超市吧，买一些干货啊，甚至会买一些零食，像是饼干啊，或者是一些早晨吃的谷片 面包等等，也许也会买一些罐头之类。那么怎么能够知道说我买的这个商品啊是健康或是不健康，是含了很多的钠或是含了很少的钠呢？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来参阅这个食品标签啊。这个食品标签，我们参阅食品标签来选择比较健康的食物。当我们参阅食品标签，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注意的一个每份量是多少，就是 serving size。 因为很多食物，每种食物几乎都有它不同的分量，有的分量呢也许是二分之一杯，有的是一杯啊，有的是三块饼干，有的是啊两块饼干啊，那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看这个 serving size。 因为所有的营养素都是根据的这个 serving size 而定的。那么比例来说，如果它是说是三块饼干，如果你吃了六份的话，那所有的营养素你就要乘以二了。但是说我只吃了其中的一块，那么所有营养素你就要除以三啊。所以这个希望大家留意一下。那么现在这个新的食品标签啊，已经出炉了。这个新的食品标签跟这个旧的食品标签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新的食品标签呢，就是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啊，就已经不需要再列在这个标签上了啊。因为一般美国人呢，他们并没有困难，大多数美国没有困难获得这些维生素的推荐量。但是维生素 D 跟钾啊，就是 potassium 呢，现在就要被一定规定要被列出来，因为他们呢分别是国人对骨骼和心脏健康需要的两种主要的这个营养素，但是许多人却摄取不足。另外一个美国人的膳食指南呢呼吁呢我们呢这个注意一下这个添加的糖啊 added 这个 sugar。 那么这个添加糖现在是被列在这个总糖，这个 total carbohydrate 这个下面啊，这个是也要我们要注意一下。那么有一些人会认为，也问过我说这个食品标签读来很复杂。那么我现在给大家一个就是说一个 tips 啊，就是说你可以比较简单的去看清哪一种是比较健康的食品，哪一种不是。那我们就注意到一个就叫做这个percentage daily value 啊 percentage daily value 中文就翻译成是那个日常进食需求百分率啊 percentage daily value。 你在这个食品标签会看到的，在这个上方你会看到通常都是在左手边。那么这个为什么它重要呢？因为呢你可以这个 percentage daily value 是它是按照每天需要2000卡路里饮食来计算。每个人的这个日常进食需求百分量呢，其实是应该按个人所需，但是这个只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guide 啊。那么我们比较这 percentage daily value， 我们来选择健康的食品啊。这个数字如果是 5%， 如果是小于5%呢，就表示说这种是含量比较低的。如果是大于10%的，是含量较高。如果这个 percentage value 呢是高于20%，那是含量很丰富了。所以呢，我们对选择这些饱和脂肪呢、反式脂肪、胆固醇、钠还有糖啊，那么这些不是很健康的这些物质呢，我们需要的它这个含量是越低越好，对不对？那么最好我们能选择它低于5%的，如果你选不到5%，至少要选于10%。但是对于那种比较健康的营养素，像是矿物质啦、这种纤维啦、像维他命呢，我们希望它甚至高一点的比较好。所以我们尽量选含量在20%或10%以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这个 这个啊日常进食的需求百分率，我们就马上就能够看出来了。那么啊，它这个比较起来，这个食品呢是比较健康或是比较不健康。所以呢，对于这个啊有高血压或者是要防止高血压，你要注意到它的 sodium 啊 ，sodium 就 sodium 就是钠的含量，我们要选就是说最好是少于这个啊5%以下的，就所以说低钠的低盐的食品是比较理想的。在美国呢，哈，我们食品这个我们说啊，这个很多这个啊盐啊钠来源最多的啊，我们说这个 the salty six 是哪些呢？是包括一些面包类啊，我们刚刚说它里面有一些苏打粉啊、泡打粉啊，这都是很高的钠量。还有就是午餐的肉品，像是一些一些 ham 啊，一些火腿啊，一些这个啊之类的。还有就是 pizza 啊。另外呢，还有炸鸡啊，还有就是罐头的汤，还有这个一些外卖的一些三明治啊，他们用了很多午餐肉，这些也都是很高的。那么对于华人来说呢，我们六大高盐的这个加工食品呢，我们是包括腌制的食品啊，像是一些酸菜啦，一些之类的啊，榨菜、酸菜啊，还有就是罐头的食品。还有一些酱汁啊，还有一些调味料，还有一些零食啊，还有一些就像是方便面啊、即食面，还有就是一些盒装的一些汤品，还有一些就是佐料啊，浓缩的一种颗粒状的一种像是一种鸡汤的那种，或者是鸡精啊、鸡块等等的。所以呢，建议就是说少买这种腌制的食品啊。那罐头食品如果要买的话呢，最好是买那种no sodium 低盐的，或者有写是 low added salt 没有加盐的这种罐头的食品啊。如果是买不到的话呢，那你如果买到只有这种 regular 的这种罐头食品，你回到家再用以前，你用那个清水把它冲一下，那么这样子相当也差不多有40%的这种盐分会被洗掉。那在如果说你实在爱吃这个方便面的话呢，哈，那么就不要就少用一点它的那个味料，如果用一半呢，或者是不要全部都用这样也可以减少一些。但最好当然是自己煮面来吃，或者自己炖一些汤，那加一些蔬菜在里面会比较更健康。刚刚讲过，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运动，还有包括就是我们的体重如果太重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增高。那么，所以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呢，就要算一下我们的 BMI， 就身体质量指数啊。就是用我们体重公斤除以我们的身高用米的平方就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它这个 BMI 它最好是在这个18.5-22.9之间这个是比较理想的。那么对于老外来说，他们的标准是18.5-24.9。但是对于我们华人，因为我们体型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比他们略低两个数字。另外呢，除了注重这个身体质量指数，当然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腰围男士腰围不要大于90公分当然差不多35英寸。女士呢要注意不要让它超出80公分31英寸。那么如果是已经超重了或者是预防超重了，那么我们当然除了我们吃的东西以外呢，当然我们还要注重运动这个适量的运动呢，对于这个增加体力啦、减少压力啦、增加食欲减少钙质的流失 减低高血压，还有胆固醇，改善心境啊，这些都是都是有帮助。那下面就是说有一些有时候呢，下面我讲到我提出一些食物的破除食物的迷思啊，就是说有的一些第一个就是海盐比一般精盐含钠啊，含盐少，多用些无妨啊，这是不正确的。另外啊，橄榄油不耐高温，所以只可以凉拌，并不适合炒菜，这也是一个迷思啊。因为呢，这个橄榄油在我们家这个烹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要来炸东西的话，那就不适合用橄榄油了。为什么我觉得在家里我很推荐大家用橄榄油？因为橄榄油呢，它有一个特性，它含有这个氧化剂啊多酚，这个多酚呢，它可以改善血管的健康，它可以保持血管比较有弹性。当这个血管有弹性，它就可以减少血流的压力，那进而有助那个降低血压的功效。另外，有人也认为说，是不是要改吃素啊，比较容易减肥？其实也不一样，因为吃素的话，如果吃了很多甜食或者很多炸的东西啊，这个卡路也是很高的。最后一点是说，感觉良好的时候就不需要服血压药了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不要因为说自己感觉良好就不服了啊，那个降血压这个是一定要给你的医生询问啊，你的情况是不是应该继续服或是不服，或者是减少，都要听医生的指示啊，不要自己当医生啊。那么最后我就想分享一下，就是吃出健康的十项提示。第一，我们要多吃蔬菜啊。第二，要适量吃肉，但是不要过量。最好我们要吃一些植物的蛋白，不要全部都是动物的蛋白。那么每天要吃早餐，给我们一天，这是一天精力的来源。每星期吃鱼至少两次，差不多至少八个盎司。那选用健康的烹饪油。那三分之二我们的食物的来源是来自植物啊。那所以呢，我们主要是多吃点植物，动物的话也可以，但是呢，还是不要完全是动物啊。那么吃低脂的乳制品，如果是不喜欢吃或者不能吃乳制品，那要吃一些含有钙的替代品。第八是尽量我们可以用水果取代甜食。那第九是少用盐及高钠的加工食品。第十，减少含糖饮料。好了，那我今天的跟大家的分享啊，我的讲演讲的内容呢，就先告一段落。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 Q&A 的时间，给这个时间给大家来询问。
好啊，非常谢谢胡营养师为我们这么长经的讲解。那下面是有一个 Q&A 的时间啊，大家线上的朋友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请教讲员。请你按星号六一哈，星号六一三个键。当你按完这个星号六一三个键以后，我在这里呢有一个电脑的荧幕将会显示呢有人排队要问问题。那么当我宣布呢你的电话的最后四个码，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发问。那等你呢提出问题以后呢，我会再把你的电话消音，让讲员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现在呢就聊到 Q。好，那么呢请大家呢踊跃的来发问，就是按星号六一这个三个键就可以发问了。你现在可以发问了，就是按着你的键盘哈，这个星号六一哈，你键盘星号呢就是很容易，应该是一般在这个。这个左手下面哈，哦，六一就可以问问题。好，胡营养师，当 大家都还在思想哈、啊，问问题的时间呢，那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刚才说的这个 BMI， 其实那个 BMI 是就是说你说要除一除哈、啊，这个体重啊，这个得出的 BMI， 如果是临界的话，就是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是不是啊？还是怎么样？
你说如果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就是在这个可能它超出五，或者是小于五，但我相信很小，应该是小于五了，因为很多都是超出五啊等等，那么都需要很努力的把这个体重要减小吗？还是就是透过饮食就可以了，还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说 BMI 的 body mass index， 就是说我们这个范围哈、啊，十八点五到二十二点九之间，那么这个就是说是比较理想的一个体重。
哦，
尽量是这样子啊。因为说如果太重的话呢，就会增加这个心脏的负担呢、啊，也会影响这个血压超标，所以尽量做到慢慢的，如果是体重过重的话呢，就是逐渐的在饮食方面，在运动方面逐渐的减低
所以这个指数也是非常重要哈、啊。
对，这个 BMI 这个Body Mass Index 就说是是一个，就是说因为有的人认为说我很胖，那有的人认为我不胖，那到底是你自己说了算呢，还是说有一个标准呢？那我们就用这个公式啊来算出这个体重跟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的这个数字呢，看看你是在哪里啊。你如果在中间，或者是你在偏瘦或者是偏重，就至少给自己一个参考，也给医生一个参考。那你需要不要减重？因为有的人他是已经都很重，但是他觉得他根本就不重。那有的人是他已经都算是很理想，他还认为他还是太重，他还要减肥。那么我觉得是用这个客观的 BMI 呢，来告诉大家你的体重是在哪个范围之内。
哦，就是比较，就是看看自己，不是主观的认为自己太胖或者太瘦哈、啊。
对，比较客观的用这个公式啊，用这个公式来参考这个公式。那么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的健康不是光只是看这个 BMI 啊的数字，但是我们要看我们的腰围啊，因为有的人他即使他这个 BMI 很正，很这个在这很正。就是说很标准，但是呢，他这个腹部啊，就是说，中年发福，他这个腹部如果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有很多肥肉在这个腹部的话呢，这个也是很不健康的，因为我们这个腹部呢，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器官啊，很多的主要的器官都在腹部，如果说有这个太多这个脂肪的话呢，会影响他那个正常的代谢作用。那就会引发出一些这个慢性的疾病，像是高血压啦、高血脂啦，甚至呢有一些那个癌症啊，很多都是有的癌症的发生跟这个肥胖啊也有关系的。
好，胡医师，现在胡营养师现在呢还没有人哈、啊，这个发问问题呢，我想再追问多一个。刚才说到这个橄榄油，布赖温那个迷思，我可能 miss 那个部分，可不可以再讲一讲？这个橄榄油真的是听如果高温的时候可能它是布赖热，这个是迷思的点在哪里？可以再讲一讲吗？对不起哈、啊。
好，没有问题。这个橄榄油啊，它就是说。有的人会认为说它不适合来做菜啊，因为它只适合凉拌。那其实这个理论是不对的，因为你知道地中海的饮食，那他们用的就是很讲究，就是用这个橄榄油啊，他们 甚至他们涂在面包上面的，他们是不是用 butter， 不是用牛油，他们是用橄榄油的。为什么橄榄油这么好？因为橄榄油对于我今天是对于针对这个降低血压来说，因为橄榄油含有这个氧化剂啊，含有叫多酚啊，就是多酚啊，这个多酚它可以改善血管的健康，它啊改善为什么解改怎么样子改善它的健康，就是它可以保有这个我们的血管比较有弹性，当时有这个弹性的时候呢，那这个血液流过去的话就会减少它这个压力，减少这个血流的这个压力啊，那么当它这个压力减少的时候呢，这个血压呢，我们的血压就比较容易降低得到控制。
哦，对，这个非常谢谢啊。现在有一个线上的朋友呢他想问问题，那么我就把他就是这个最后四个码念出来哈，就是65366536。好，现在呢你可以发问啦。
胡医师你好，想请问一下这个椰子油的使用是不是好，还有就是所有食物如果写了 organic 是不是也是好的东西，谢谢。
好，那我就说哈，椰子油哈就有已经传了一阵啊，说它很好啊，说它怎么可以降低这个失智症啊，可以减肥啊，所以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但是呢，这个后来但是这种说法都没有得到证实啊。那么最后的这个结论就是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说，椰子油呢，它由于含有很多的这个饱和脂肪，你如果我们用了很多的饱和脂肪，我们会增加我们这个胆固醇，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啊，所以不赞成用很多的椰子油。但是并不是说你不可以用椰子油，但是呢，不要用它来取代所有的油啊。那么我刚刚讲到，我是个人是觉得是用一些植物油啊，又像橄榄油会，它的优点会比你用这个椰子油理想一点。那么你说用所有都是用 organic 是不是就好？那也未必啊。那么像是因为 organic 并不是说一定都是好，都是好，因为你想象啊，就是我当一个极端的例子，你想这个大很多东西如果是用 organic 种出来的大麻或者 organic 种出来的烟草，是不是就是比较好？那反正还是不健康嘛，对不对？因为有一种食品，如果说一种食品，他说我的材料里面都是用 organic 做的，但是它里面说不定加了很多的糖，加了很多的油啊，说不定这个油也是 organic， 但是我们觉得那是不是卡路里就很多呢？所以它也加了很多的盐。它这个是我加的都是 organic， 所以不能够看说，不能够因为说他说是 organic， 那就是一定是健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查阅一下食品标签来的比较准确。
好啊，谢谢胡营养师。那么所以刚才说不一定是这个标签是 organic 的，我们就完全100%就是全部接啦都吃哦。都要来分辨啊，看看它的标签啊，看看它的含量，糖的、盐的、辣的等等啊，都要注意。那还有之前你说到这个橄榄油的那个，所以是橄榄油我们可以多吃啦，对吧？
我所谓的，当然我不说啊，不是说如果说有油它还是有热量的啊，但是就是说你就不是说就是说多吃，就是适量的吃吧。就我说一个人，如果说一餐的话，差不多1到2茶匙是 OK 的，就是说一个人的。如果说你对一般是这样子可以的，但是说至少一茶，如果说要减肥的话呢，你可能用1茶匙了。就那如果不需要减肥，你到2茶匙，我觉得也无所谓，因为它的是很多的。
哎，好的，谢谢谢谢。那么如果还有一些的问题想请教胡营养师哈，那你就可以打星号61，或者刚才已经问个问题想继续问的 那你也可以继续这个用这个信号61来再问问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问问题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胡医师会回答胡营养师会回答你。那么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信号61你按我也可以显示，我可以看到你。好，那么如果没有问题呢，那么我们呢这个今天的讲座呢即将结束啦。那么如果你有问题呢，其实还可以问多一个问题。那么好，在这个时候我是非常谢谢我们讲员今天为我们提供这个精彩的内容。那么我们谢谢胡营养师长进的为我们预备这些的讲义handout以及他这个讲座我们谢谢你胡营养师，我们谢谢你哈。
不客气不客气。那个我想讲刚忘了讲，如果说那个听众哈，如果说有问题今天没有机会问，那可以就跟我联络。那我的那个电邮的这个地址就是 rdadvice@gmail.com， R 就是那个Robert， D 就是那个 David， advice ADVICE， rdadvice@gmail.com。 有问题乐意回答你们。
我看到胡营养师你在这个讲义最后一页也有那个联络的方式哈。
是对。
好的，对，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那么家里的讲义最后一页已经有这个email 胡营养师的 email， 那么可以呢欢迎，刚才胡营养师说欢迎大家来联络问问题，那么非常谢谢。那么我们包括这个讲座也包括这个电话关怀热线还有社区讲座抗癌咨询以及呢社区的资源连有一些的病人没有这个保险的，我们的这个临终关怀我们都是免费提供这个帮助，因为我们是这个安宁疗护，我们都是非牟利的基督教这个机构，那么所以我们也需要大家来支持，只要你有感动，任何形式的支持我们都欢迎就算是1块钱我们都不嫌小。那么作者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参加这个讲座提出问题。那么下个月呢我们呢将邀请到另一位专家，就是葛元龙医师，那么呢他为我们讲解呢是拒绝与失智共舞，是有关于失智症的这个方面那他也是提供宝贵的咨询给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也